谢谢，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证券机械行业的分析师张浩杰。然后今天我和我的同事孟欣老师和大家汇报一下，本周的一个机械行业的一个观点。然后，其实整体来看的话，整个机械行业，这周的一个波动还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然后，特别是上周五的话，整个光模块这一块的一个回调可能相对比较多一些。但是从那个整个行业的一个景气度以及未来的一个预期来看的话，现在整个光模块设备的话嘛，还是相对比较看好，以及包括整个景气这一块的一个其余性，可能还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景气周期。然后另外就是像 PB 设备，现在可能临近二季报，特别是临近那个半年报的这一块的一个发布，然后大家也比较关心整个二季度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然后像 PB 设备的话，我们预期整个二季度的业绩的话，依然是会保持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一个增长。所以今年来看，就是二季度来看的话，整个 PB 板块的话呢，还是相对比较推荐。像大族系列、大族激光，还有大族数控，包括星奇微装、敦科技以及凯格经济，这些公司的话呢，也依然是非常看好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然后另外就是整个。那个通用设备板块，通用设备板块的话，现在可以说是一个订单是持续向好，但是市场关注度也在一个逐步起来的一个过程当中。通用设备板块的话，也是我们这个月是重点推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也是后面几个月的话，我们预期的话，应该整体的一个通用设备的话，也在逐步的一个修复。通用设备板块的话，我们预期的话像，像这种机床啊，也包括这种空压机。以及像叉车整体的一个订单，包括工控这些领域的一个订单的话，现在也在持续的一个修复。然后从那个空压机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像很多公司的一个订单的话，现在已经恢复到了30%，到40%左右的一个增长。特别是3月份之后，整体的一个那个增速是非常快的一个增长。然后包括机床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公司的一个订单的话，基本上也是维持在30%左右、20%左右的一个增长。有一些可能和下游和那个液冷啊，包括山西这些领域占比比较高的公司的话，可能他们的订单也是超过了40%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整体的一个通用板块的订单的话，其实现在在持续的一个修复，而且现在整体的估值水平依然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所以整个。就是整个通用机械板块的话，我们现在也非常看好。之所以这么好，这么订单这么好呢，也是有我们总结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一个就是AI 需求的一个外溢，比如说像 AI 的话，可能会直接带动像光模块设备，包括这种 PD 设备的一个就是一个订单的一个修复。但这些设备的话，其实也需要很多的大量的一些零部件，然后这些零部件厂商的话，其实他们对于通用机械的一个那个需求也在开始持续的一个增长，包括像对于机床、还有空压机、工控等等这些通用机械的一个需求量都在持续的提升。那么就相当于是通用机械的话，其实今年以来也是受到这种 AI 需求的一个外溢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推动，整体的一个订单开始持续的修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种东南亚转单的一个需求，因为像前两个月整个油价的大幅上涨，导致像东南亚很多的一些小的作坊，特别是一些小的制造业企业，他们的一个订单，是他们的一个那个制造是出现了一个放缓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这些订单的话，其实很大一部分是转移到了国内市场来，所以今年来看的话，这几个月整个制造业的一个出口其实还是非常不错，那么也带动了像空压机啊、像机床啊等等这些公司的一个订单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好转，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订单的一个持续修复呢，转化到业绩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快的增长呢，我们预期在今年二季度和三季度的时候应该会持续的一个体现出来，所以我们非常看好整个通用板块这样的一个起来的一个机会。因为通用板块的话，可能之前大家比较关注就是通用机械和那个信贷数据的一个关联性。虽然现在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信贷的数据没有持续的修复，但是从那个中观的一个角度来看，各家公司的一个订单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好转。我们认为的话，确实是发生了这些相对比较好的一些变化，就是这种 AI 的一个需求的外溢，包括这种东南亚转单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带动。然后另外就是那个传统板块的话，可能最近的话，整体的股价行情可能稍微比较弱一点，像工程机械啊，包括这种农机啊、矿机啊等等这些品类，确实近期的整个板块 稍微弱一点，但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功能机械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海外市场都是超预期的一个态势，四月份五月份的数据都是超预期，包括六月份现在预期的话应该还是会保持一个非常不错的增长。然后功能机械板块呢，现在可能唯一的一点担心的话可能就是二季度的汇率损失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但是相对于绝对值相对于一季度来看的话就会少很多，所以整体而言的话二季度就是对于那个整个板块而言的话可能也是发生了一些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然后另外就是三季度来看的话，因为去年三季度四季度都是有汇率损失，所以今年三季度即使有汇率损失的话同比来看的话这个同比的表观增速就是非常好看的一个态势，所以我们预期功能机械板块的话在今年三季度四季度整个业绩的增速利润端的增速可能会相对比较好一点，就是增速的话应该会保持一个相对非常不错的一个增长。然后像农机板块的话，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四月份五月份整个大破的一个销量也开始同比由负转正，而且增速在持续加快，那五月份的话增速也达到了20%以上的一个水平，所以现在伴随着整个粮价的一个就是粮食价格的现在一个企稳回升，然后农机板块的这个需求景气度也在持续的一个往上走，包括矿机的话现在受益于整个特别是海外矿山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提升，现在矿机板块的一个那个整体的一个需求量其实也是在持续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传统板块的话虽然现在就前段时间可能股价表现相对比较弱一点，但是依然是一个就是配置相对比较稳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但功能机械的话其实现在各家公司的估值已经回落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嘛，可能只有特别是近两年新低的一个水平，然后安全边际的话确实也相对比较高一些，所以建议给大家重点关注。另外就是景气三道的话可能还是建议大家关注 PP 设备板块，包括光模块设备板块。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以及那个燃机板块，燃机板块的话也我们现在也做一个重点推荐。比如说像今年二季度来看的话，像很多公司的一个业绩预期的话应该还是非常不错。像联德的话我们预期的话可能按二季度来看应该也是有30%以上的一个增长，增速还是非常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快的一个增长。然后现在燃机板块的话可能也是这两个月可能在整个 AI 板块里面表现相对比较弱的一个板块，但是行业的一个订单啊，包括整体的一个扩产的一个节奏啊，其实还是非常快的，而且整个业绩上也会持续的一个表现出来，所以也建议大家的重点关注啊。那我先汇报这些，然后接下来我的同事孟英老师和大家汇报一下金光石以及包括那个直播机等等这个板块的一个观点。孟青你那边没有静音，刚才那个静音了。
我刚那个没有看，没有解除静音。好的，谢谢郝杰老师。然后我是开源机械的孟青，然后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这边板块重点更新推荐的一些情况。上一周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就是保本周的话，包括未来一段时间还是保持我们之前的观点不变，然后还是重点推荐金光石板块的沃尔德和斯邦达，然后以及这个直播机的财产股份。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关于沃尔德，然后也建议领导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沃尔德近期的一些表现，然后以及就是后续的一些变化。目前的话公司在这个首先在散热方面，之前可能市场上面有一些误解，觉得它可能这个产能比较少，可能只有这个100-200台左右的一个设备量，但这个实际情况其实是远不止这么少的。公司是差不多有一个这个目前的话差不多已经是接近300台设备，然后已经签订这个采购协议的设备已经有400台，然后预计在今年的这个三季度，也就是未来一小段时间就会陆续去交付掉。然后今年的扩产其实不止扩这么多的，在今年年底的一个保守目标就是要把 CAD 设备是增加到1000台设备。 然后等到这个2027年的话呢，还会计划再新增1000台的一个 CVD 设备，也就是说总的这个设备量能够达到一个2000台。然后其中这里面非常制定性的就是已经有这个500-600台设备呢是会用于金刚石散热的一个业务，然后其他的一些设备呢其实也都有规划一个这个非单一客户的一些这个散热相关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金刚石光材料的一个这个产品的一个设备，而且公司的这个设备全都是自主设计，可以是自己制造，也可以是委托厂商定制生产，而不是直接去采购市场上售卖这种标准化设备，能够不仅是更好的适配这个公司的一个制备工艺，然后这个采购的一个价格呢也是较前期或者说也是较目前上面行业能够直接采购的这些设备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性价比优势吧。所以其实这个扩产今年比到1000台，明年比到2000台的这个设备总投资额呢是可能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低一些。当然这个设备呢其实也不是说制备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当然也是影响到资本开支。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公司它自己的一个怎么使用设备去制备这种高品质的电力散热还有其他一些功能材料的一个这个金刚石产品。目前呢就是在除了很早就和这个台湾客户开始这个对接以外呢，现在也是一直有在这个配合一些这个国内外的一些客户吧，在做一些验证的一个在对接他们验证的需求。然后现在呢也是对接了比较多一些方案，然后我们预计呢可能下半年就会产生一些可以看得见的一些这种批量性的一些这个订单的一个情况。然后等到明年呢，今年如果说是爆发的一个元年，那明年就是一个大规模批量去生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爆发式增长的这样的一年了。那这个是关于它散热片这块，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超大家预期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间点也是建议大家去重点关注，因为前期呢公司也是在忙着做自己内部的一个这个定增扩产的一个计划。定增呢也是用于一方面生产这个金刚石散热片的产品，然后另一方面也是用于生产这个金刚石钻针相关的一些产品。所以呢前期可能这个它出现在市场上的这个声音相对少一点，大家会对它的一个关注度可能也都比较滞后。那么现在呢一方面是散热上面有非常大的一个预期差在这里，另一方面呢就是公司的这个定增也差不多到一个接近尾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后期的话呢这个可能大家也会更多的去看到它的一些业务上新的进展，然后出来的这个交流的一些这个频率也会增加一些，然后大家也能就是更及时的去了解到公司最新的一些变化。然后另外就是回到它的那个第二个新业务，就是关于金刚石线这块，从2025年就一步切入这个 PCB 领域以来呢，现在是头部几家客户都展开了这样的测试，进展也是非常顺利，然后有望呢能够在今年下半年形成一个营收，然后相当于是这个大规模的一个放量的预期会在2027年，然后目前应该是至少5-6家客户是在做一个比较密集的一个产品验证，然后重点呢是在1-2家内去先实现一个产品的一个突破。然后关于这个微钻的这个产能呢，其实也是比较超大家预期的，像到今年年底计划就是把产能提升到年化，因为这个其实年初的产能相对低一点，目前只会扩产，然后扩到今年年底的话呢是计划提升到相当于年化大概是70万只这样一个水平，然后到明年的目标还是想要扩到一个月产8000只以上，那这样的话年产能就差不多是一个200多接近300万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这块的话，如果按照我们这个自己假设，可能假如说它这个钻中值是大几百块钱的话，那可能这一块对应的一个产值就是十大几个亿的这样的一个产值规模，然后这一块的利润率呢也还是相对比较可观的。然后像金刚石散热管理这一块呢，因为假如说我们按照这个设备是这个。假如说我们按照一个产能，做一个，因为它的规格非常多，从大一点片、小一点的，可能就是做，比如说如果同一台设备，如果用来生产小一点的片呢，它这个生产的数量就多一点，单价可能相对低一点。如果做大一点，你们就生产的量少一点，但是单价 ASP 会更高。就是如果我们折中了下去，假如说一台设备能够有个产值，130万的话，那可能这块这个产这个中货产的这些设备去对应的一个产值，可能就有一个非常还是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吧。然后这块的利润率呢，就是因为公司还是掌握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些技术，然后包括可以把这种即使是一些多晶呢，可能它的这个占有率可以。甚至有可能进入到单晶，然后包括和一些头部客户也是在做一些定制化的一些产品开发，所以我们相信这一块的利用率也会非常高。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还是重点推荐，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我的。然后关于另外的关，我们这个关注的标的，像这个西方达，然后包括泰坦股份。现在呢，也还是持续的非常重点的推荐，推荐的理由呢就不再赘述。之前我们几期也都一直有详细的这个机会报过，然后感谢各位领导。如果对这里标的感兴趣的话，也欢迎联系我们开源机械团队。那以上是今天的一个观点汇报，感谢各位领导。